亲爱的圣徒们，早上好。
I see that we have about 350 participants here.
我看到我们大概有350人在这里。
Although the number has dropped,
虽然好像人数有所下降。
A numb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desirous and open.To the Lord's speaking with us. The hymn that you have sung, Jeff.
但是我知道在这里有许多盼望寻求的、有所寻求的弟兄姊妹。今早我们所唱的诗歌，也许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一首新的诗歌，它不是在我们这个英文的诗歌本里的。据我所知。它事实上是在这一本书乃是神圣启示的先见里面的第十章，这是尼弟兄的自传，是由李弟兄 所写的。若是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是非常推荐你去读这卷书，我不记得我读过多少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已过的30年里，我是在全时间的训练里，那里说到侍奉的生活，每年一次我都会带他们读这一本书。当然我或自己会读，我无法告诉你我读过多少次了，也许并不是30次，但是的确是非常多次的。今天我打开这本书，它就像对我来说就像新的一样，因为在那里有太多的东西，它并不是像信息一般，或是，但是他那里确实说到尼弟兄的生活里面极其属灵的一面，甚至是与他最亲密的同工李弟兄，是基于他在已过的在他那里与他同工20年的那样一种的观察。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自传，我说到的乃是这里这个这一份属灵的分量。
A pattern, a picture, a portrait.
他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描，一个图画，一个榜样。这是一个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时代。
I could very, very, with conviction say,
我可以非常的确信的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是一个主的仆人。
In our times, and no, we don't worship people.
我们当然不会敬拜人，当然不会在这里敬拜尼弟兄，但是主知道他所他借着主的恩典所做成的事，他在他的人生里面为着神的心愿，为着他永远的定旨，还有他的经纶所做出的事工和贡献，在 是在这个2000年之久的新约的执事的经纶里面。我选了这首诗歌，因为它的内容还有它给人的感觉。我盼望让你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和看见。他没有像李弟兄那样写到那么多的诗歌，李弟兄写了上百首的诗歌，李弟兄写的少很多，但是他所写的每一首诗歌都是满了丰富，满了分量。
You know, extra word, not
不是那样多余的话。
Every stanza or verse,
每一节
just,
每一句都是那样的精炼。
Vision with,
都是满了意象
with love,
满了爱，对主的爱，为着主的爱。
Backed up by a living, a
并且这样的诗歌是背后有一个生活，我们称之为神人的生活。他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你要看见说你可以写很美的诗歌
that would be inspirational and
他是激励人的，他也帮助人的，但是你未必是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尼弟兄他所写的诗歌实在就是他这个人。他背后是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生活在那里支撑的。这是从神，从三一神，从那个神圣的生命，还有从那个十字架那里所流出来的一种生活。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写诗人都是这样。当然尼弟兄不仅仅是只是其中的一位。这首诗歌若是你相信的话，是在尼弟兄20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歌是在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书的74-75页，在那里的小标题是说到说活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这是这样一个年轻人，这样一个年轻的灵魂写出这样的诗歌。他在那时已经至少在认识上是有这样极深的看见，并且他也受到一个意象的管制。这个管制叫他知道他要如何的来过一种的生活，他要如何的来追求基督，他要如何来成为那样一个蒙召侍奉主的人。他的眼目，他的看见并非仅仅在今日，但是乃是在那日，就是主再回来的日子，在他的荣耀里回来的日子。他所看见的 与主相会的地方乃是那个审判台，因着那样的看见，因着他为着那日要为那日所预备所追求的，他所要得着的是一种的那日的奖赏，一种的工价。因此在今日他每一时刻都是要活在那个审判台前的亮光当中。这是我们的弟兄在他得救的一两年之后有的看见，他好像在他在那时就好像今天的大三的时候那样的年纪。今天我不是在这里给一个信息，但是想要与你们交通到一个负担。我要说到说李弟兄有另一首诗歌，他时常在这个自传里用到诗歌来描述我们弟兄的经历，在第十章的之前是在第六章，乃是说到如何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You see, just to make the point that you read that title, Learning How to Bring People to the Lord.
若是你读到那里说如教导学习如何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你会去想到说技术上的问题如何的去，不，这里并不是这个，乃是说到一种的对付。年轻的尼弟兄在那时所需要经历的，在这里这个对付是对付一个他所爱的年轻的女子，在多年之后他成为了尼弟兄的妻子，但在那时他是被他所霸占的。他发觉他的负担他的福音的事工的能力的那样的负担是受到了影响。在那里借着诗篇七十三篇，我在天我有谁呢？在地有谁能呢？这里乃是说到主是摸到这个人他自己所爱的，以致他能够放下他对这个年轻女子的爱，乃是将他的自己完全的为着主所倒空，叫他不再被霸占。在1929年的2月13号那日，那是在将近100年之前，在2月份的那一日，他被主所具有，他决意他要把那个霸占放在一边。书中说到在那时起，尼弟兄写了一首诗歌，这不是我们今早的这首诗歌，他乃是请你们到50和51页，你会找到那首诗歌。一个19、20岁的人，他是1903年出生的，在那时1920 1922年他19岁。你要去看那首诗歌，你要去思量思想那首诗歌，那是他奉献的诗歌，那乃是他把所有的事情，他想要的，他渴慕的全都撇弃了，乃是为着得着基督，他决意背起十字架，不照着自己的旨意，完全的为着主。他拣选了那个亏损的路，为要得着奖赏。他决意不去过一个欢乐的、快乐的属人的生活，却是选择跟从主的路，有的时候是孤单的，经常满了的挣扎和不舒适，但是他却决意那样做。在末了的一节他说，一直的渴慕主的再来。但今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乃是在第十章，那是基于另外的他的一个经历，乃是他在他早年的尽职时被他的同工们所革除。也许当他是在20、21岁的时候，但他被他六位的同工所革除了，从那个交通当中剥离了。你可以想象这事吗？这一章乃是说到活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当然是在何寿恩教士的成全之下，他学了拣选十字架的道路这功课。那条是那个不让自己快乐的那个，不去争取自己权益的那个，不去成为受欢迎的那个道路，那个功课，他在那里学习跟从他的主人，走一个被人弃绝的道路，不是那个外面荣耀的路。经过这首，在这首诗歌里，你可以看见他在寻求其他的事，他寻求主的笑脸，他盼望有一天他会得着主的称赞，乃是说主的好。他就是想要侍奉主，并且得着主的称许。他每天都是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他要确认他所有的生活工作都是能够耐火的，这是像保罗一样的。他拣选十字架的道路，这样以这样的方式来侍奉，他对于在今世的成就和 奖赏都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在尼迪兄的末了的二十年，他是在监牢当中，他失去了所有。
Dying, a death, that,
他死在了那个监牢里面。
That there's not even a record of.
他甚至没有任何的留下什么记录记载。
My glory is in the coming age.
他说，我的荣耀是在那日的。不是在今世，乃是在来世。他说到那日，我会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并且主会擦干我一切的眼泪。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在眼泪和受苦当中过他在地上的人生。
Two pages later in the same chapter,
在这一章的后面的两页，李弟兄说到另一首诗歌的，李弟兄写的。是英文的635首，那是说到葡萄树一生的故事，中文的是465首。这首诗歌是尼弟兄在另外一个六年之久的被召会隔离的，被他自己的执事所隔离的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并没有一个很长的侍奉的时间，他在那里有一个六年之久被摆在一边。
He submitted to the Lord. He obeyed the
向主顺服，他向着环境，主所量给他的环境顺服。他写了那首诗歌。
I might have mentioned this hymn to you before, but sometimes I want to just have one long session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history.
有时我真的想用一个很长的时间来与你们说到这首诗歌的历史。这首葡萄，关于葡萄的诗歌，乃是说到葡萄被修剪，被管制，被对付，经过许多的受苦，乃是为着产生葡萄，产生果实。这个果实是要受压成为葡萄酒，那个酒乃是为着人的，为着其他人的享受。借着拣选这个受苦的道路，他叫人和神都得着享受。他没有在那里抱怨，他乃是直面牺牲，直面受苦。是的，我在这里
contemplative. I'm here.
有一点的，在这里思想我们的弟兄，思念我们的弟兄。但我也是盼望与你们这样有交通。这是一幅的图画，这是我们的榜样。
just some ordinary sins. He
committed
the greatest sin there was to commit by man, and that was he persecuted and ravaged the very church of God.
保罗他在那里不是犯了一个小罪，他乃是在那里迫害神的召会，那也许是一个最大的罪。他直接的，他这样的一个罪人得救了，他得着了神的恩典。他说也许神要使用我成为他人的榜样，那就是你和我。我会说倪弟兄也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是叫其他的人能够跟随他。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恢复乃是从倪弟兄开始的。现在我们在百年之后，我们仍旧行在这道路上，我们必须知道
the biography of Watchman Nee,
借着倪弟兄所写的这样的自传，我们应当怎样行，我们应当怎样的侍奉，我们乃是应当效法这样的道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这是我们当行的。现在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点上，但没有关系。今天我盼望能够就着这个负担说一点我心头的话。这个负担就是
that we would be warned. W.
我们在时间里，我们经常应当被提醒，甚至被合适的警告说
wake up, as it were.
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当留意一些事。
It is quite easy for us to go on and
对我们来说
in a general way, in a
过一个普通的一个
how should I say, in a indifferent
漠不关心的
less than consecrated and
一个没有不太有奉献的不太火热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因此我们需要有警告的话，但另外警告的另外一面乃是一种的鼓励。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也需要被鼓励追求主，与主一同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可以讨主的喜悦。因此今天我想要说到，我们在这里说到侍奉主、建造召会，说到走神命定的道路，在新约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说到侍奉他，在这个时代侍奉他。今天我想要说到我想要说到两个词，一个是危险，还有一个是亏损。若是我们不使用我们恩赐的危险和亏损，若是我们不进功用，我们不去侍奉，若是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这里是危险的，它也是 叫我们受亏损的。
The joy and the gain of using our gift.
反面的来说，使用我们的恩赐是喜乐的，也是得着奖赏的。也许有更好的方式来说到这事，也许用到马太福音24章还有25章那里所说的比喻，那里的原因乃是我们在这里说到
And,
说到我们的侍奉
we have a dual, at least a dual status, before God.
我们是在神面前是有两种两双重的地位，用主所说的比喻，一个乃是童女，是一个女人的地位，女儿的地位，那是与生命有关的，那乃是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属灵的一种的生活。
这
是在马太二十五章里说到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童女是精明的，另外的五个是愚拙的。那里乃是说到要付代价是买油的，油乃是表征神的灵，那个生命的灵。今天我们不能做那个器皿里没有油的人。当我们点亮这个灯的时候，我们乃是接受了神的灵。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的灯被点亮，就是说我们得救了。所以这十个童女，愚拙的或是精明的，他们都是得救的人。这与有一些错误的解释那里说到说愚拙的是没有得救的，它是不同的。这里
的
关键乃是愚拙
的童女，
他们
并没有
付代价，
在付代价这件事
情上失败了，存放在他们的器皿里面，他们没有去得着更多的油，
赢得更多器皿里油，
让那个灯被点亮。
所以他们的灵虽然已经重生了，但是他们的魂并没有变化，在他们的魂里并没有被灵所充满，他们的魂还是一样的，他们的魂是与他们的灵是里面的魂是虚空的，是与灵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个器皿里的油，就是要付代价。而付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丧失魂生命。主耶稣这样说，你若愿意丧失魂生命，在今世就要得着魂生命，在那日就要得着魂生命。这听起来好像不太有道理，但是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今天借着 否认己，借着丧失魂生命，借着背起十字架，借着跟随主来付代价，借着这样，那个膏油就那个油就会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魂里，就会变化我们，就能够充满我们这个器皿。所以今天要过一种被那灵所充满的生活，就是要做一个精明的童女。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常常说到有活力，这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生活，一个被灵所充满的生活。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从这里看到我们需要在今日付代价，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在主面前有对付，能够让圣灵充满我们。这就是这篇故事所比喻的。但是在我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不是说我要负担，我要专注在这个比喻的这个部分。
There would be the wise ones.
要知道那些精明的童女们，那些愿意付代价的，那些愿意在今世买油的。但是当这个故事说到，当我们的新郎回来，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像尼弟兄一样的经历，尼弟兄他的眼目总是定在那日。我今天要问弟兄姊妹们，今天你的眼目放在哪里呢？你今天是放在今天所发生的事吗？是今天世界发生的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我们的眼目放在那日呢？今天我们不是说今日，我要说的是那日，就是当我们的新郎回来的时候，那些器皿里有油的就被欢迎进到婚宴里。当然这个婚宴就是预表要来的国度，也就是那要来的千年国。这是一个婚礼的婚宴，是那个羔羊的婚宴，基督与他的心腹一同赴宴。哦，我觉得这是对那些今日愿意付代价被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极大的奖赏。他们会里面有一个被变化的魂，能够经历魂的救恩，甚至到那日他们就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们能够进到婚宴里面。那那些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呢？那些没有经历的，被那些有经历的精明的童女们这样建议他们，他们告诉精明的童女说，你可以分我一点油吗？精明的童女告诉他们说，我没办法分给你，你要为你自己取得这些油。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去买油，所以他们还是需要去买。当另外一群人他们在那里享受千年国的婚宴的时候，那些愚昧的童女们还是需要付代价，因为他们是迟了，他们失去这个机会来得着奖赏，而他们却成了，我应该说他们是，也可以说他们是被惩罚了。他们还需要在那日，他们还需要能够补满他们这些丧失的。圣经里面并没有明讲，但我想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要付，还是要付代价去买油。他们的身份还是神的儿女，他们还是童女，他们都许配给一个新郎了。那今天我要摸的是，不只是生命这一幕这一面， 我们不仅是我们新郎的童女，我们还在侍奉一面，我们是奴仆。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今天，主人他离开家。对，今天圣经的话说他到国外去了，意思就是说他升到天上，在主死了之后，他离开地上，到了天上去了。然后主人告诉这些奴仆，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他们了，把他的财产给他们。什么是他的财产呢？他的财产就是教会。就是主的信徒，主的家业，就是主的人，主的儿女，这些都是这些管家奴仆需要来照顾的，所以他把这些家业交给了他的奴仆，然后为了能够管理这些家业，主耶稣把这三个奴仆给他们了一些他连得，因为每一个都需要有一些能力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来照顾神的产业。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发生什么了？有一个是五他连得，有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每一个都照着他们的能力。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借着神的创造，我们生来就有不同的能力，所以千万不要把你自己与其他人比较。但是，借着我们所生来所具有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学到的能力，神就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恩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恩典带来的恩赐。你要把这个罗马书12章，跟这里一起读一下，你就知道每一个圣徒都给有了这一他连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从恩典而来的。当然，我这边要发展还会讲许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们先不要进到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先来确定知道。我们每一位都得着了这个恩赐，今天所有基督身体的肢体成员都是得着恩赐。你是得着恩赐了。哦，你之后，如果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说你没有恩赐，这向神是一个冒犯，你甚至就像是说神是撒谎的一样。今天所有的肢体成员都被赐了恩赐，在以弗所书这里说到以弗所书第4章，说到肢体中每一个成员都给了这样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就是说它是免费的，恩典就是至终就是神自己，就是这位成肉体的基督，成了我们的享受，甚至成了我们的能力，成了我们的恩赐，成了我们的力量，成了我们的力量，把为主能够做出事情来。所以今天彼得呢，彼得他也说了一些事。彼得不仅保罗说，彼得也说了。彼得说："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是诸般恩典的管家。弟兄姊妹们，彼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我们今天要看看镜子中我们的自己。你要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恩赐啊！我已经被神所赐予恩典的恩赐，我有这个一他连得。"当然不要跟别人比较，保罗至少有五他连得，也许我有半他连得， 至少都有一塔连的，这也不是在乎谁给你这一塔连的，而是你今天已经有了这一塔连的，并且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让你我能够来用出这个一塔连的，能够来投资我们的一塔连的，能够来帮助，能够来管理神的家业。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不来侍奉呢？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在教会中闲着没事做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尽功用呢？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事，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故事？
The one with the five talent, it
你
says
知道
very
那个有五他连得的，因为我今天还在早上还在读一次。他说他立刻，这个五他连得的立刻，他立刻就去做买卖，就是他去投资，就是他是家主给他的，他马上去投资，又赚了五他连得，立刻，他没有在那边等。哦，我觉得这太好了。哦，就马上，就是不要等了，就是主动的、自动的，就是很积极的、快乐的，他就去投资他这五他连的。然后那二他连得的也是这样做，请听，你说听听这个钱呢、啊？这个他连的不是你跟我的钱，这是主人的钱。有一个人给你钱，你就是那个叫做财务顾问，这就是一个财务管理员，你就是基金的管理员，这不是你的钱，这是你的工作要来投资别人的钱。这里是主的钱，就想一下，想一下这件事情，这个他连得不是你的，这是主给的，因为主今天需要有人在地上做奴仆来管理他的家业，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儿女，那些罪人，那些寻求者，那些圣徒们，都是他的家业，所以主人做了这件事情，把他连得给这些奴仆，在了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2000年过去了，然后主人回来了，请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然后他就来跟他们对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的审判台前的宝座。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在那一天审判的日子要来，根据这个世界的局势，就在角落了。我们今天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日，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主要回来。主耶稣，主说什么呢？主说我怎么样？我必快来。多快呢？主就是说快来呀！当主来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对账。这些童女们，他会看看他们器皿里面油的程度，跟这些奴仆，他会来跟他们要求：我给你的钱的收益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找一个财务顾问，我回来的时候，我要问他说。哎，你投资的赚的是什么？哦，你给他很多理由，哇，今天这个华尔街的股票掉了1000点，哦，今天很多的物价上涨，哇，今天世界很多的战争。我如果是主人，我才不管你说什么，我给你钱，我期望这些投资能够回本。今天你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 在这些点上点上被教导，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今天主耶稣一再的说到这些事，并且保罗也说到，在不同的方面，不同圣经不同的地方，在福音书，在使徒，在行传，在启示录，在使徒的书信里，他都说了许多，甚至在最后圣经的一本书，在启示录里，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所要给的奖赏是与我同来。当然这个奖赏的另外一面就是没有奖赏，就是惩罚。这所有，这都跟我们这个永远救恩的失去或得着是没有关的。今天我们得着了这救恩，就是白白的，我们甚至没有付任何代价，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但是这个我们要来得到的奖赏或者是惩罚，这都与这个要来的世代国度有关，都与那要来的国度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们，对那些五他连德二他连德的，主耶稣说，好，良善又忠信的仆人，你弟兄他写的这个诗歌，他就是这样期望主他的话中说出这两句话，说好，良善又忠信的仆人，我们今天要听主这样的话吗？今天人说关于你的事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今天主对你说什么是十分紧要。主对那个仆人说，好，做得好，你良善又忠信的仆人。哦，主啊，当我们听到主说你是良善又忠信的仆人，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呢？你在不多的事上是忠信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主给我们的责任，主给我们对教会的责任，就是那些对圣徒我们应该牧养，对信徒我们应该照顾的责任。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那些不多的事上，就是因为你在不多的事上是忠信的，我要在许多的事上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这许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国度的事。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弟兄姊妹们，将来会有一天，在这个要来的国度里，我们今天要有份于主的喜乐，主人的快乐。主说，这是我的快乐，主的快乐。哦，这是最大最大的奖赏。我们甚至可以忘记那些所谓的荣耀，所谓其他的事情。我们享受主人的快乐吗？我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满足，我的喜乐，我的满足。当主是快乐的时候，当主是满足的时候，主就被充满了。我们能够有份于这样的快乐，我们在那日能够得着这样的奖赏，但是这与我们今天我们在做什么有关。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应该是有足够的动力， 应该有足够的鼓励，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足够的鼓励和动力，要来。甚至那些在已过的许多的世代，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放下了地上所有的财富，他们甚至要走一条失丧的路，而为了要赢得基督，为着那日的奖赏，因为他们是活着是为着那日。
The last one, the one who
所以今天我们这件事情是还没有结束的，在今天主还没有，他还没有对付这个义塔连德，主今天是很有技巧的。哦，这个义塔连德他其实很会讲话，他说：“哎呦，主人啊，我知道你这个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要收割。”哇，他在那边已经预备好一篇讲稿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主并没有反对他，主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今天主人是的确是个忍心的人，主耶稣在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要在播撒的地方要收据，所以这个奴仆他就是说，哇，我这样子是一个理由，所以我就害怕，我就把义塔连德埋在地上。你说看了看了，我没有把这个钱把它丢了。你知道今天主所给你的义塔连德，他这边说法就是我没有丢掉，但是主人说什么呢？主耶稣啊，主人说：“你这个恶又懒，没有不是良善，不是忠信，但是又恶又懒。”今天主耶稣要说一个人是很邪恶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知道今天这个奴仆他也没有犯罪。但是他并没有好好照顾主给他的产业，他并没有活着像一个忠信的奴仆，他没有照顾圣徒们，他没有照顾教会的圣徒们，然后他竟然跟他的主人说：“主人啊，你知道这样的，然后你知道你会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但是主就要心里就要问他，你如果知道，你怎么没有把钱放在银行呢？因为主人他说，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拿回我的所属于我的，所以这是属主的，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主耶稣不是说把钱给你，然后你又连纹风不动的还给他，主耶稣今天是要得着这个利息。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见我们的主人，我们一位一位都要见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那里与主来对账的时候，主就会问你说：“钱在哪里呀？你赚了多少钱呢？我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主就说：“把那个他的塔连德得过来，给那有十塔连德的，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这是圣经25章29节所讲的。这还没有是最后，最后在30节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另外一句话，他还有说。无用。今天这个奴仆一开始不是无用的，他是至少有义塔连德的。如果你去研究义塔连德多少钱，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数字， 的这个一塔连德大概多少钱呢？是很多很多钱的，将近好像是100万美金，很多很多钱。主耶稣说什么呢？把这个无用的奴仆丢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今天李弟兄也没有办法跟你讲这地方是哪里，我也没办法跟你说这地方是哪里。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这个黑暗哀哭切齿的地方是哪里。在这个宇宙中，这个地方是哪里？这里的重点是会有这个地方，而信徒们会之中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基督的管教对付我们的地方。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所失去的这一面的讲究。就是今天我们失去什么呢？就是今天你若不用你的一他连得来服侍主，这个是你的这个亏损是很大的。第一个是被从主的回来的奖赏里被切断，我应该是说被从他的面被驱赶出去，这可能。从来没有比这样更大的惩罚了。这就是像，就像有一个人，他，对，就像今天人类堕落，被赶离开这个生命树面前，然后被赶出伊甸园，就是从神的面前被赶逐出去。今天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还要更糟糕，并且第二点就是，被从主要来的荣耀里被分开来了。今天基督徒他们并没有讲这件事情，他们只有在讲说：“哦，我得救了，我要去天堂。”哦，那个珍珠门、黄金街道，彼得在门口欢迎你，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这是异邦的教训。圣经说，保罗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思想，就是同样的，这是很强的负担。这个警告的话，这个今天基督徒可能所受到的亏损，是从主的要来的荣耀里，从主自己被分开被弃绝，哦，主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们会被对付，他们会被管教，并且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什么是哀哭切齿呢？就是他们悔恨。他们在那里很痛悔，哭啊！哦，哀哭切齿。为什么为什么我轮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我做这些事呢？弟兄姊妹，这不是开玩笑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这个亏损还包含什么呢？你还失去了你的恩赐，主人说把他这个恩他连德从他拿走，因为你没有用这个他连德，为什么我要让你保留他呢？我要把他给其他的能够为我赚得利息的人，为着我主人的需要。今天我们不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就会被主把我们的恩赐拿走。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被拒绝，被丢在黑暗里。我们原本应该是要在光中， 在主要来的荣耀里。你要知道，在这个变化山上，这个所说到的就是一个预表，这个要来基督，要来国度的预表。哦，那个荣耀是多么的明亮的预表。然后要有份于这个国度，就是要进到主要来的荣耀里。我想这些话，弟兄姊妹们，应该对我们是个警告，但它也是一个鼓励。这完全在乎你怎么听。我今天的负担并不是要叫你觉得难受，不是叫你觉得丧气，但是主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警告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并且因为撒旦的许多作为，所以我想呢，也许我可以停在这里，我也许再多说一点点。这个又饿又懒的奴仆，这个无用的奴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又饿又懒的奴仆，他是怎样呢？今天在神的家中，这样又饿又懒的奴仆，就是他把他的以他莲德藏在地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说到这个地，这个地就是说到这个世界，就是一种属世的生活，属世的情形。我们把我们自己，或我们把我们的他连的藏在这个世界里。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把我们的恩赐给吞没了。哦，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的恩赐都埋在这个地里，都埋在这个世界里了。哦，所有世上所需要做的事，这些所有跟世界有关的事，都会埋葬我们的恩赐。今天这个世界会拦阻我们来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我就是要这样，就是来提这个点。今天教会与世界是敌对的，我们今天是为着世界吗？活在这世界里而已吗？还是我们是活在教会生活里，为着教会生活呢？所以这个又饿又懒的奴仆，他把他的恩赐藏在地里。第二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藏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被动的，他不是主动的，他不是积极的，他不是为着主的服侍积极的，他就是懒，他就是在那里闲懒。当今天有来服侍主需要来进功用的时候，他就是闲懒。当今天需要把主给赐我们的恩典产生的恩赐要来服侍的时候，来照顾神的家业，来照顾圣徒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闲懒消极的。哦，你会说啊，我本来就是一个被动的人啊。我告诉你，今天你的被动的态度会决定你那日的命运。我们的所谓的被动，哦，我们的这种无感觉，我们的不冷不热，我们的无心，对主的这些事物的无心， 会决定我们那日的命运。今天对主的需要，对教会的需要，哦，你是总是被动的吗？哇，你今天在世界上其他的事情你都十分主动啊，你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哦，要去拯救世界环保，在许多的事情上你都是很多主动的，哦，甚至要赚钱，这是为这个埃及，为法老，为公司赚钱，哇，你十分的积极，但是为主如何呢？你今天在世界是积极的，但是在这里是消极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着主是十分的主动并积极的。好，最后我要在这边停起来，这个思考思想，哦，那个你里面总是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把这个恩赐好好的保存起来，我不要把它丢了就好了。就好像与什么相对呢？与那个把这个恩赐好好的用出来，来得着利益。我们今天总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把它弄丢了。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是，应该要好好的用，好好的投资，好好的赚钱，为主赚钱。这两种思路。好，我想这个是足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的话，是对我们是健康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负担，我们要有活力，我们要传福音，要牧养圣徒，要建造教会，要开展主的见证。今天所有都是关于主的家业，但是今天且有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投资。你就左看看，右看看，看看你的教会，看看圣徒，看看这样的需要，看看人类的需要。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投资你恩赐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在这件事上是严肃的。哇，我们在这里有点休息。